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二，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云天。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周一晚上签署了一项禁止在私人住所外进行抗议的法案 HB1571，并引述最近几周在多名最高法院大法官家外发生的示威活动。德桑蒂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将不守规矩的暴徒送到私人住宅，就像我们在最高法院大法官家前看到愤怒的人群一样，是不合适的。根据佛州的这项新法律，只有当抗议者无视执法人员的驱散命令时才能被逮捕，违反者可被控二级轻罪，并面临最高$500的罚款和60天的监禁。本月早些时候，大法官塞缪尔·阿利托起草的推翻罗素·韦德案判决的意见草案被泄露给媒体后，一群支持堕胎的抗议者聚集在多个最高法院大法官家外示威。前司法部长威廉·巴尔上周表示，支持堕胎人群在最高法院大法官家门外的抗议活动可能违反了联邦法律。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周二呼吁美欧合作，联手叫停北京的不良经济做法，同时抵制其分化战略。耶伦周二在布鲁塞尔经济论坛年度会议上的演讲中说，在激励中国停止采取对我们所有人不利的经济做法方面，我们有着共同的利益。这位财政部长指责北京的做法不公平地损害了其他国家的国家安全利益。他隶属中共各种不当做法，包括从影响贸易和投资，到发展和气候政策，再到向面临不可持续债务负担的国家提供债务减免的方法等。他表示，美欧需要考虑激励产品供应链转向可信赖的国家，进行有案外包，以便日后能够继续安全地扩大市场准入，降低经济以及贸易伙伴的风险。俄罗斯因为攻打乌克兰，与西方紧张关系愈演愈烈，周二又宣布退出波罗的海国家理事会。波罗的海国家理事会是一个区域合作政治论坛，集结德国、芬兰、挪威等11个成员国以及欧盟。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波罗的海国家理事会已成为反俄罗斯政策的工具，且日益陷入反俄情绪和谎言泥沼。俄罗斯外交部又说，尽管俄国退出波罗的海国家理事会，但仍会留在波罗的海地区。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同一天宣布驱逐2名芬兰驻俄大使馆职员，以回应赫尔辛基先前采取的类似行动。朝鲜新冠疫情爆发，17号，官方公布新增27万人发烧，累计有56人染疫死亡。从4月底至今，朝鲜已经有66万人遭到隔离。韩国情报部门认为，朝鲜累计死亡病例实际要高出4-5倍。疫情严峻也引起金正恩本人的恐慌。韩联社报道，朝鲜累计全国发烧人数达到1483060人。金正恩亲自到地方药局视察防疫状况。平壤还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金正恩声称药物没有迅速发送到人们手中。金正恩已命令军队在平壤分发药物。报道指出，朝鲜正急着向中国大陆抢购药品，包括消炎、止痛、退烧以及胰岛素等药物。不过，由于有严格管制出口规定，取得的医疗物资数量相当有限。另一方面，韩国总统尹锡悦周一再次尝试通过韩朝联络办公室向朝鲜发送通知，称韩国已准备好，只要平壤开口，韩国将尽力提供援助。韩国表示在等待朝鲜的回复。谷歌最近推出了一项新政策和搜索工具，允许用户快速地要求从搜索结果中删除个人信息，如电话号码、电子邮件地址，甚至实际地址。该工具将在未来几个月内推出。该公司表示，希望快速处理所有的删除请求，并将通过算法工具和人工监测请求的组合做出决定。不过，并非每个请求都能得到批准。谷歌表示，如果信息具有新闻价值，比如个人信息出现在相关的新闻中，或被列入政府网站或其他官方来源，可能就不会从其搜索结果中删除这个个人数据。以上新闻由长宁编辑，云天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